我们这些人被人被撒旦掳去的情形。本来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结果呢，现在那个形象遭受了破坏。现在人在看到我们的时候，看不见神的荣美，相反的，反而看见了另外一个东西。那这一幅图画怎么来形容它？这一幅图画就可以用一个图画来形容，就是特别啊，当以色列历史里面，当这个尼布加就是巴比伦王啊，把耶路撒冷围困，然后呢，把整个耶路撒冷烧了，也把整个圣殿烧了。那么把圣殿和耶路撒冷烧了以后呢，结果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叫做《耶利米哀歌》。这个耶利米大概啊，就在哥哥他的山下，在一个山洞里面呢，当他看见耶路撒冷整个城被毁被烧的时候啊，那外面的火在那里烧啊，他说他里面呢有天上的火就烧在他的骨头里面，结果他就哭整个耶路撒冷。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读到新约你很清楚，有一次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他为耶路撒冷城痛苦，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只是你们不愿意，我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但是你们不愿意。那个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主耶稣哭耶路撒冷，实在说来就是哭我们，因为我们就是那个耶路撒冷和圣殿所形容的。现在圣殿被毁坏了，现在呢圣城被烧毁了，那这是什么图画呢？这就是人堕落以后的光景。人本来应该彰显神的，现在呢不一样了。你知道从前根据考古学啊告诉我们呢，在巴比伦那个地方啊，有很多的君王，他如果要盖造一个这个造一个印盖一个印的话，王玺怎么造的呢？他们是在地上用水泥造的。那么水泥造，那么造的时候呢，它上面有王的像，有王的像在那个印的上面。所以每次你盖印的时候啊，那都有王的像在上面，在这个王玺上面。那这个就是所以这个像，这个王玺上面有王的像。但是很不巧，很有趣的一件事啊。就在考古学里面，他们有一个发现的，他们发现了一个王玺。那个王玺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在这个水泥还没有干以前呢，很不小心来了一只小狗，那个小狗啊就跑过去，然后那个小狗的脚印啊就踩在那个王玺的上面，所以这样呢就把整个王的像啊弄成模糊了。所以你看见呢，等到这幅图画就是形容我们今天的图画，意思就是说我们本来应该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结果因着罪的缘故啊侵到我们里面，结果那个光景啊就像狗啊那个脚印啊叫整个的情形被毁坏了一样。所以人今天没有彰显神呢，反而彰显了魔鬼的形象。所以当人堕落犯罪的时候，你看见人的形象啊实在不荣耀神，实在是丑恶的相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哭耶路撒冷。那么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记得今天呢，当初我们这个人是神的杰作，但是今天应该彰显神的，这是一面。但是另一面，当人堕落以后呢，我们就彰显丑恶的一面。本来人的身上有美的，有美的光景，现在因着人犯罪堕落以后呢，人有丑的光景。从前有一个人呢，他要走遍全世界，要知道要找一个模型啊，他来画什么叫做美。结果呢，他到了一家礼拜堂，他发现有一个人在那唱诗，在唱诗班里面唱诗，就像天使一样。结果呢，他觉得这个人呢就是那个模型，他就把他画下来，然后他告诉人说这个就是美的象征。那么现在他画完了美的象征以后呢，他说现在我要画另外一个，告诉人什么叫做丑。他又旅行又跑遍了全世界，那是几年以后，他想找一个象征啊，找一幅图画告诉人说这个叫做丑。结果有一天呢，他看见有一堆警察在追一个强盗，那个强盗从一个墙翻过来，而且是个瘸子。那么当他这个从墙上掉下来的时候，刚好他在这个附近看到了，他往前一看呢，他说这个人呢一定是那个丑的象征，我现在终于找了那个丑的模型了。所以呢，他往前看，他就要根据那个形状啊，要把它告诉人说这个叫做丑。结果他往前一看，他才发现那个人呢，原来就是好多年前在唱诗班唱诗的那个人，也就是那个人呢拿来做美的模型的那个人。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呢，
人今天的故事。
一面在人没有堕落以前，应该是美的象征的，因个罪侵入到我们里面，结果我们变成丑的象征。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主耶稣要来挽回我们，要来拯救我们。人堕落了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叫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非常要紧的。当这个故事是记载在耶利米书里面，你如果从耶利米开始的话，第一章一直读到32章。耶利米是个哭泣的先知，但是耶利米也是祷告的先知。那么现在很有趣，他从第一章一直祷告到32章。祷告到32章的时候呢，他就一共有17个祷告。等他祷告完了17个祷告以后呢，他就不再祷告了。那么现在请我们记得，这里有一个数目很要紧，17，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说的。我们从这里我们要开始很要紧的一个数字，就是17所代表。他祷告了17个祷告以后呢，他就不再祷告了，他就不需要祷告了。那么在第17个祷告以前，他做了一件事。这件事是什么呢？这件事就是神呢告诉他，他那个时候被软禁在皇宫里面，因为那个时候啊，你知道那个巴比伦王啊，那个王已经在那个耶路撒冷城的周围，已经把整个城围困了。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啊，这个城就要沦陷。那么在那个时候呢，神要耶利米啊，向谁啊？向他的堂兄弟买一块地。那块地呢，就在耶路撒冷城附近。那么这块地呢，神要他买下来。你知道，在这个时候啊，兵荒马乱的时候啊，是卖地的时候，不是买地的时候。但是呢，这个时候神要他买，结果呢，他听了神的命令呢，就把那块地买了。买了以后呢，而且还当作很这个完成了立法的手续，然后把两张地契啊，就放在瓦器里面，一张是封的，一张呢是开的。那么，然后我做完了这件事以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耶利米有了第17个祷告以后，他就没有再祷告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到底是什么回事？这到底是什么故事？这里是非常要紧的故事，因为我们要记得，眼看着没有多久以后耶路撒冷城要沦陷，眼看着你所要买那块地就要沦陷。那么如果要沦陷了，这个地已经要跑，这个地要给了那个巴比伦，给了你的仇，给了仇敌，那沦陷以后这块地再也不属于你的。但是只有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只有像耶利米这样的人，他肯花钱买那块地。那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有一天在瓦器里面，他花了多少钱买那块地呢？圣经告诉我们，他花了17克勒买那块地。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10克勒是当时钱的一个单位，一共花了多少钱呢？花17块钱。然后当他17个祷告完了以后，他就不再祷告。在这里让我们懂得一个非常要紧的故事。我们昨天曾经说过，一用七来除的话是142857，0.142857，142857，142857，这样一直下去的。这是第一个数目，是七所代表的，这个跟循环有关系。那么第二个数目呢，就是由一用17来代表的，用17来除的话，你会得到同样类似的循环小数。所以我们要知道啊，不光是七在基督生活里面是代表的是很重要的意思，17在我们的身上也有非常重要的意思。你在几分钟以后你就知道到底这个17是代表什么。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17乃是代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过程来说。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正月14号，你如果从新年开始算是14，那么等到主耶稣复活第三天复活的，所以呢14+3=17。不只讲到主为我们钉十字架，这里也讲到主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17在圣经里面不光讲到死，也讲到复活，讲到死而复活的原则，或者讲到死而复活的过程来说。你如果读旧约的话，你知道以色列人是正月14号他们出了埃及的，但是他们在旷野里面要走3天的路程。他们什么时候过红海呢？第17号就是过红海。而过红海所代表的就是死而复活所代表的。你还记不记得亚拉
这个方舟是在哪一天停在亚拉山上的？亚拉拉山乃代表复活的距离，你知道经过大洪水，那个洪水代表死亡的，所以现在方舟终于经过了那么久的洪水以后，终于停在亚拉拉山上了。那么亚拉山上乃代表什么？乃代表复活的境地。那么当这个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那是7月17号，但是不要忘记，这是7月17号。后来那个七月，神就把它改了日历，是犹太的日历，刚好是正月。所以我们记得那个7月14号，如果你换成犹太的日历的话，就是刚好是正月17号。所以我们知道啊，当那个方舟停在亚拉山上的时候，刚好正月17号，因为这里不光告诉我们死，也告诉我们复活。所以在圣经里面，17是代表死而复活的这个经历，和这个经历来，和这个原则来说的。那不止这样，我再多说一点就可以了。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约瑟什么时候被出卖，几岁被出卖，你记不记得？是他17岁的时候。所以这个是死的经历所代表的。那么然后你记不记得，等到他做了宰相，他得了荣耀了，你知道雅各是多少年看见约瑟在他的宝座上？你好好算一算，刚好是17年。所以你把这两幅图画放在一起的话，你发现17是代表死而复活的原则。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为什么主耶稣那么有把握，就是当我们堕落以后，他肯买那块地呢？什么时候主耶稣付的那个代价呢？就是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付了那个死期可乐。所以他不光是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因着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有了那个地契。那你记不记得，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然后他就升天了。等到你读到启示录第5章的时候，那就是主耶稣刚刚升天的光景。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那里讲到主耶稣是被杀的羔羊，那个被杀的羔羊在原文是刚刚被杀的羔羊。所以这就证明说，那个时候的光景刚好是主耶稣刚刚升天的。但那个时候有一个书卷，那个书卷是封好的，那么没有人能打开那个书卷。那么你知道这个谁就在那里哭了，说谁能够打开这个书卷呢？约翰哭了。结果他忽然发现呢，那个大卫的狮子和羔羊，那个这个羔羊啊，能够配展开那个书卷。然后下面的圣经告诉我们，羔羊就揭开7印了，一个印，两个印，那个印在原文就是封的意思。那么请我们记得，那个书卷到底代表什么？为什么开一个印，两个印？为什么一个封，两个封？那个代表什么？你我如果刚才读耶利米32章的故事的话，我们知道那个书卷就是在耶稣基督手中的那个地契，那个地契。为什么只有他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呢？因为他现在钉十字架，而且从死里复活，那意思就是说他已经付了17克了。现在呢，因着他为我们的十字架所成功的，我们只要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幔子从垫子的上面，从上到下裂为2半。现在我们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乐园曾经失去，现在又复得。所以神主耶稣借着这个缘故，他就挽回了我们。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只有他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因为他付了17克勒。现在呢，全地都是他的，这是他的地契，这是他的所有权。那请我们记得，现在呢，根据那个地契，神一个一个一个打开，结果世界上所有的大事，所有的大局就一个一个开始发生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主耶稣乃是为我们从死里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已经付了那个17克勒，叫我们今天能够重新得着乐园，我们能够恢复到神当初所要恢复的。感谢主，现在不止这样，耶稣基督能够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救主。所以现在我们得着的祝福是什么祝福呢？现在我们得的祝福是什么可以代表的呢？就是当主耶稣复活以后，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他和几个门徒在海边，那几个门徒打了一个晚上鱼都没有打到，结果你知道他打了多少只鱼啊？他一句话，门徒们就打了153只鱼。那这153只鱼代表什么呢？就代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 当门徒们一无所有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现在神把一个祝福，因着他从死里复活，就给了门徒。所以这就代表，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以后，因为他已经付了十七颗了，我们要从他手里面接过来那个属灵的祝福，说的那就是153条鱼所代表的。现在我们看下面一张图，你要相信这的确是153条鱼，一点都没有错。而且呢，每一条鱼的方向都不一样，每一条的样子都不一样。你知道我们的姊妹画这个的时候，画的一个地步啊，他这个一直蹲在那个地方，结果都站不起来了。这几天要休息好几天，他第一天、第二天都没有来，大概就是画这个鱼有关系。这里告诉我们，有人呢一下子拉上153条鱼，从海里面一条拉上来的，这实在是很……你们现在数数看，这的确是153条。那现在是这样，这里是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一直这样数下来。结果你会发现呢，整153条，如果你这样数过来呢，是17条，这样数过来是17条，这样数过来也是17条。现在你知道这个153呢，就是我们曾经讲过那个三角形的数字。三角形数字就是那个数字啊，是什么呢？是会长大，但是形状不改变，就好像我们讲那个黄金螺旋一样的，是不改变的。那这个是很有趣的。那么这个你如果算的话呢，果然是153，没有错，是1+2+3+4+5+6一直加到17。所以你看，当你这样拿出这一串鱼来的时候，你发现这是13、17条，这是17条，这也是17条。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所给我们的祝福是以他所付出的17个克勒来做根基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因着他为我们死而复活，那个工作是我们的根基，在那个根基里面，所以我们才承受了这么多属天的祝福，这是我们要记得的。第二，因着在这个根基上面，现在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他就应用这个死而复活的原则，就做工在我们的身上。然后他不只让我们能够得着他十字架的救赎，我们也能够进入十字架的交通。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慢慢的就长大成人。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你不管怎么解释，不管你有什么遭遇，有什么情形，你都可以发现在基督一生所有的经历里面，都是根据死而原则来解释。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工作、基督的工作永远不离开死而复活的根基。他从死里复活，他付了十七颗勒。现在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如果我们要经历他的祝福的话，我们永远是死而复活的原则。像保罗所说的，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他说让我们能效法基督的死，而且让我们能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能够交通于他的苦难，能够像主所说的，凡要跟从我的能够舍己，能够撇下一切，能够背起他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弟兄姊妹，跟随我，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如果我们要跟随主的话，所有的祝福都是根据于主耶稣死而复活的工作，那是根基。而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是根据这个原则。这个是153条鱼所给我们看的，但是现在这只是个平面图，只是两度空间的图。现在我们要给弟兄姊妹看见另外一件事。你知道今天呢，神给我们的都是立体的，因为我们已经说过了，所有的丰富啊都是有形有体的住在居住在主的里面。那现在我们看这个祝福到底包括什么，我们看下面一张图。刚才我们是一张平面，现在我们要画一个立体。这个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要做一个四面体。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四面体哈，四面体是个，这样是一条面，是个三角形，这也是三角形，这也是三角形，这个也是个三角形，所以是四面体。
那么让我们记得，现在我们假设我们先看这个四面体，在这个那么这个四面体呢，这个是一个四面体，这也是个四面体，那这个面呢跟这个面平行的，那这个面呢也跟这些面平行的。那么好了，在每那一共有多少层，有好几层，那在每一层上面呢，在这一层上面我放一个一，这一层上放一个三，你知道这个都是三角形的数字，对不对？然后呢我这一层放个六，一直这样，再下面一个我可以放十，这样一直放下去。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可以有多少层呢，你可以有多少层下去呢，你慢慢这样放的话，你可以刚好可以放17层。如果你真的这样一直画下去的话，你会发现什么呢，你如果这样画的结果啊，你会发现每一个面呢都是153条鱼，这也是153条鱼，这也是153条鱼，这也是153条鱼，那这根线上面呢是17，这根线是17跟17所代表的。所以我们看见，你看这幅图画的时候啊，都是跟117跟153所充满的。那我们等一下要看，这是很有关系很要紧的。那么现在假设你把这些鱼通通加起来，我要请你们加加看，就是一加三加六加十，这样一直加下去，加到最后这个是153。如果你这样加的话，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天才能够一下子就告诉我们等于多少。如果你加出来的话，你会发现整个的数目是等于969。那我要问在座的朋友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在圣经里面人活的最长的人活的最高的一个岁数是多少岁啊？969岁。那960在圣经里面是马土撒拉的岁数。你记不记得马土撒拉是谁的儿子？马土撒拉是以诺的儿子。那么马土撒拉什么意思呢？马土撒拉的意思就是说，当马土撒拉死的时候啊，有大的事情要发生，意思就是神的审判要发生。所以你要这个跟以诺很为难呢。你叫以诺那个时候啊，他生了马土撒拉，结果呢给他取名叫马土撒拉，他自己是个先知啊，所以他知道说马土撒拉一死呢，神的审判就要来到。所以呢那个马土以诺啊非常的紧张啊，因为每次啊这个马土撒拉一咳嗽啊他就紧张，因为一咳嗽啊如果不小心他一死掉的话，那神的审判就来到。所以呢他伺候马土撒拉一定辛苦得很呢，他也不让他咳嗽一点，他也不让他这个一点，也不让他随便过马路，很小心很小心，就是怕他，就是叫他不能死，别人都可以他不能死，因为他一死啊就表示说末日就来到，就表示神的审判就来到。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很稀奇，就是这样啊，提心吊胆。你知道你我们很多基督徒也这样啊，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天天在那里恐惧战惊啊，天天恐惧战惊啊。你知道有一个办法，最好的办法，这个以诺后来实在是不行了，因为这样整天的吊在那个地方，不知道马土撒拉什么时候死啊。所以最好的一个办法，与神同行。你知道以诺就这样与神同行。所以今天呢，所有的基督徒不要太紧张做基督徒。你知道所有紧张基督徒是好基督徒。如果你要是不紧张，根本你这个不必做好，就是因为好基督徒才紧张。那么但是弟兄姊妹，一个秘诀在什么地方？秘诀就是说，在这种情形底下，你不要自己捧着马土撒拉，你应该把马土撒拉交给主，你真的能够与神同行。那感谢主，请我们记得马土撒拉的岁数必须最长才可以。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代表神的爱和代表神的仁爱。神的目的不是要审判人，神巴不得能宽容人，盼望人能够悔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960计所代表什么呢？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所说的爱是恒久忍耐， Love suffering。 哦，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知道969就代表神那个无限的慈爱和无限的恩典来说，是说神对我们大的宽容和忍耐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要记得我们今天所经历主的爱，所经历主的忍耐是怎么成功的呢？不要忘记了，主的爱是永远借着十字架上死和主从死里复活所代表的，所以是17所代表的，也是153所形成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生活在爱里面，生活在神的忍耐和神的爱，父的爱里面，我们感谢主，我们是这样的过生活。这是个立体的，是个立体的一个局面，是一个立体的东西。
爱是个立体的东西。
那现在我再告诉弟兄姊妹，153章你不要忘记，是个很奇妙的数目。这个数目啊，叫做什么呢？叫做Armstrong number。有很多的数目，有的叫三角形 number， 数在数论里面呢叫 Armstrong number。这个 Armstrong 是个人，这个 number 什么意思呢？就是153呢，刚好是三个数字，所以这个等于什么呢？等于一的三次方加上五的三次方加上三的三次方，你懂不懂？一五三，因为是三个数目，所以现在这个一五三等于什么呢？等于一的三次方加上五的三次方加上三的三次方，刚好是153。所以这里给你看见三个立体。所以讲到153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这个乃是和把神把神拿人和圣殿来比较的时候，你知道这跟153是有绝对的关系。所以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神是让我们在153和17里面让我们。